主，我们这时候再次求你这些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要生命得保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要让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可以轻省。主啊，这时候就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主啊，使得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使得我们的心愿意回应你和我们所说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在过去几个礼拜，好，我把这个启示录神对教会所说的话一个一个讲完了。那我想也许有人会好奇，不知道今天牧师还要讲什么的信息啊？我也曾经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信息？当然我很快就找到答案，我很快就找到答案。那因为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对你们最深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不论你们在哪里，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们都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一个丰盛的生活，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信徒丰盛的生活。我想信徒要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应该理所当然的。记得主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说呢？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信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应该是有一个丰盛的生活。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生活，不会是一个没有难处的生活，但却是应该是一个丰盛的生活。谢谢李彦杰。那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充满许多问题、充满许多苦难的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活呢？那这样一个丰盛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我们究竟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现实生活中，把这丰盛的生命展现出来呢？也许有些人认为说，丰盛就表示完美，一个丰盛的生活代表在这世上没有任何困难，每一件事情的感觉都很好，每一个时刻都感觉很快乐。我想这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哪里？你知道出现在哪里？哦，不是出现在我身上，出现在迪士尼的那个电影里面啊。那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是处在这困难中，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当中，但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在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翻到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我希望 我想我最后一次在这时候，我希望真的你们每次带着你们的圣经来，尤其你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聆听神自己给我们的话语。我真的希望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你可以在上面做记号、做笔记，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得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一起来。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第一个给我们的帮助，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他给的，所以他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都有他自己对你的计划。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是因为那位爱我的神，爱你的神，在我们的身上计划了，他计划我们有可以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谈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请问什么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你想想看，什么是神在你生活中所定的旨意？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对于神的旨意，尤其在我自己身上的旨意，你自己觉得在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都觉得很有兴趣，我们都很想知道说神在我自己身上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我们都想知道说在我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相处的关系上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想知道说在我的工作上，我的 career 的前途上面神的计划是什么。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也想知道说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当然真的非常实际很现实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也问神啊，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求祷告，我们问神说，神啊，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没有？有了。但你祷告以后怎么样呢？你好像觉得你要等待一段时间，你在等待答案啊，你要等待这个答案，好像要等，你有时好像没有给你任何答案，似乎我们不是能够立刻就得到这样的这个我们应该想要得到的答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这样想了，既然如此，我自己开始先做一些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先去做，那么神很快的就会来让我知道我所做的究竟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太肯定这个工作对你而言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合乎你的，那么你就先行动。如果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呢，那么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啊，你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一切事情就会进行得很顺利。哇，你说哇，这是神的旨意。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感觉，你们有没有这样先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好像一条那个被塞住的水管，不通的水管。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你说我的生活需要改变的时候，当你说我想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哎，这个水管好像不通。那你每天早上醒来看，你早上醒来就看，你想想看说，哎，今天神的旨意会不会在我的身上啊？我会发现什么神的旨意？那你就看你的生活好像是这个堵塞的水管一样，人在是堵塞的，所以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这样。所以很多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上，例如工作了，和家人的相处的关系上面，和其他人相处的关系上面，很难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天从早到晚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并不在意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在乎。所以如此一来，我们要想要活出神的旨意，想要活出一个神所应许丰盛的生命，就显得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一个理想罢了，只是一个理想罢了。那么究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很确切地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这经文所说的，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哪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说要常常喜乐。弟兄姐妹们，注意，当你看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他不是说要喜乐，而是说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什么叫常常喜乐？所以常常喜乐通常表示一个这个旨意是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的。 那你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喜乐？你做得到吗？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相信你也做不到，因为有时候，甚至这撒旦魔鬼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他在我们生活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你遇到那样的情况，你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你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但这些经文是神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论在怎么样的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活出这个喜乐的生活。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不论你今天遇到的是什么情况，不论你明天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不论在哪里，因为有谁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因为神仍然在那里，因为神仍然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因为神可以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所以喜乐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问题，我所遇到的事情神都解决了。喜乐是什么？喜乐是绝对清楚地认识到神与我同在，神永远与我同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今天家里或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在我们的身旁，他都在你的身旁。不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神对你的应许永远是信实的，永远是不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喜乐。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喜乐常常和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安全。安全，你想要喜乐，我们想我们都很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心里舒畅，首先我们需要有安全感。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之后，我心里面的重担才，比方说我的心里面重担放下了，当我重担放下有安全感，我才可能会感觉到喜乐嘛。所以常常喜乐是表示说我在神里面有绝对的安全感。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今天神也这样的在你的周围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中，请问我们有没有安全感？我们当然有安全感嘛，我什么事我都知道，神清楚看见，没有一个难处神不知道，没有一件我遇见的事情神不知道，神都清楚知道我的能力到哪里，我能做到什么地方。他在旁边环绕，在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是我无能为力的地方，是我束手无策的地方，他保护我。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当我们清楚看见说神就是这样爱我，神就是这样的看顾我们，我在他的手里是绝对安全的，绝对安全。所以就让我们的生命，我们从里面可以涌出这个喜乐来。所以要常常喜乐，第一个你要必须清楚知道神在你的身旁，不论什么时候他都看顾你，保护你。第二个旨意什么？不住的祷告。同样的，不住的祷告是你不断的全力以赴的。那你说不住的祷告是不是代表我们在每一个时刻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要祷告呢？是不是？那是不是代表当你现在你坐在这里你听讲道的时候你要祷告呢？是不是代表 你刷牙洗脸的时候你也要祷告呢？感谢主牙齿没有蛀啊。我想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不住的祷告并不表示说每分每秒，而是在你一整天的生活里面，在你一整天的生活里面提醒我们啊，这句话提醒我们说，这不住的祷告是在一整天生活里面的啊，不是一天一次的行为。也许有些人早上醒来啊，醒来说，主啊，感谢你让我新的一天的开始啊，我来向你报道了，等下我要去上班了，求你保守我一路平安，在公司一切顺利啊，然后拜拜啊，那到了明天早上再来向神来报告一次。不是这样子，祷告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经常性的与神交谈，时常的啊，你常常想起，就很像啊，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常常会跟你的儿女交谈，会跟你的配偶交谈一样。所以不住的祷告也是常常的 来跟神交谈。那第三个旨意是什么？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表示说，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向神谢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在所有我遇见的人事物当中，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件的人事物是在神的掌握之外，是在神的能力之外。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一个环境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他想要成为的人。就算今天撒旦魔鬼在我身上所造成的破坏，神都可以用他来荣耀他自己。因为神大过这个世界，因为神大过我们的生死，我们的生命，神大过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苦难。神在整个宇宙万物之上，在这之上他都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情况里面来感谢神。也许你的生活会经历一些感觉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神仍然可以使用那样的情况来帮助我们成长。神可以使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来帮助我们恢复已经破裂的人际关系。神也可以使用一个对我们来讲很艰难的生死之交的一个环境，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使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分。所以当每一次你听这个受洗见证的时候，比如说上个礼拜七妹姐妹她讲，因为这个她生了病啊，使她能够再次回到神面前，使她真正经历到在神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也许但是那个疾病在看来医生说是 cancer 的末期，对她来讲是一个生死关头，是一个极艰难的环境，但是神却使用这样的环境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来得着神为他所预备的福分。所以我们都当然你我都经历过一些难处了，但是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喜乐的原因就是神可以使用这样的环境来成就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让我们从当中得到益处，让我的生命从这难处当中得到益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要在所有的情况当中我们看见神掌权，所以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能够持续的祷告，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持续的充满喜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哎，你就渐渐发现了解到说神在你自己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然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只是你经历丰盛生命的一个部分而已，神先让这个旨意在你身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经历一点点丰盛的生命。那还有在这边还有告诉我们第二个神给我让我们得到丰盛生命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的话是让我们得到丰盛生命的一个很主要的部分。我们要聆听神的话，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并且活出神的话。所以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具体的方向来看待神的话，让我们可以享受属灵的一个丰盛生命。他说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是跟这个火啊，这个光啊连在一起的。譬如说把这个光给弄暗，或者把这个火给扑灭啊，叫消灭。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如同这个火和光一样，圣灵将光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要把它遮住了。圣灵将火带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要把这个火给熄灭了。在路加福音就记载着说，那位要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对神产生了一个激情，那是在我们信主之前所没有的，让我们有一个想要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激情，让我们在这世界对这个世界上许多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产生一个激情。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所以在这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说圣灵怎么样来感动我们呢？请问圣灵怎么样感动啊？通常有两个方面，神会感动你去做一些你要去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神会感动你去停止一些那些错误的事情，不要去做那些错的事情。 就好像有时候你突然有感动说我需要去帮助那个人，这个感动绝对不是因为你有内疚感，你觉得说啊，你不帮助他啊，你就是罪人，这样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有感动说你要去帮助啊，这个你认为说你的能力或者你对他突然神给你感动，你就是去帮助他，这就是感动，这就是圣灵在你啊内心的工作。有一次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神学院的神学生嘛，没有工作。啊，也不在教会上班，所以收入当然都极为有限。哎，就有一个人，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住在加州，他住在加拿大，我不认识他是谁，他大概也不太认识我是谁。突然有一天寄了一封信来，说神感动他要帮助我，要帮助我。那我当然了，我就凭着爱心领受了。到了毕业的时候，我说我要写一封信给他，他说你不要写信来，他说第一个你也不认识我，好，那他说你写信来可能信寄到我家还造成一些的困扰。我看了地址，我去查，我甚至去 internet， 我想尽办法查查看这个地址名字，因为支票通常都有这个地址名字嘛。那你知道在 Google 上一查，我发现比如说我打 Jacob， 你在电脑上一查，你都可以查到住在哪里，曾经住在哪里，现在好方便，电话号码是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现在都查得到，都免费的。所以我去查，真的查不到，看不出什么关系。所以我，但是神给他的感动，神给他，不是因为他觉得说有内疚，如果他不帮助我就有内疚感，绝对不是啊，神给他的感动啊。所以也许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去做那些事情。那你也许会问，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还是我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啊？有时候我心里面想啊，会想。一般来说，这个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啊，通常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多半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当圣灵感动你去做的事情不是为着你自己的益处，跟你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关系。所以什么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呢？那代表说虽然圣灵感动我去行动，但是我们心里就想说，哎呀，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哎呀，我今天不想做这件事情，哎，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我才决定说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圣灵的感动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是感动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太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感觉到很难去做的事情。圣灵的感动常常是那些我们感觉到不有趣的事情，还有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常常是做那些需要我们付出行动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需要坚持下去做的事情。并且每一次这些感动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做还是不做，我不想做，圣灵说要做，一个挣扎。所以我们要留心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不但要留心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同时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在这里的先知啊，并不是说这个说预言的啊，不是说告诉你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先知是什么呢？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宣告神心意的人。所以先知是在神的能力之下宣告神心意的人，所以他不是算命的，先知不是算命的，他是述说有关神真理的人。所以先知的讲论呢，啊，不一定是在讲台上的讲道，也许是一个见证呢，也许是一首诗歌了，啊，也许是他所读的一段经文了。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或新约里面，你发现先知的不一定是讲道，啊，在这里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不是不要藐视先知啊，你们注意啊，不是说不要藐视先知，而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神要我们注意的不是先知这个人，而是他所讲论的事情。所谓的讲论，我们刚才说他主要就是宣告神的心意，先知的讲论就是宣告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提问，可不可以看见先知的讲论，听见先知的讲论，能不能能不能？当然可以嘛！啊， 既然是先知的讲论是宣告神的心意，那么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都是告诉我们啊，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意思是说不要藐视神的话。先知的讲论是神的话，不要藐视神的话。那藐视的反面是什么呢？藐视反面就是敬重了，对神的话的敬重。藐视的意思是说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什么重要的。而敬重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神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不是叫你向圣经跪拜啊，而是说我们让神的旨意、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的，对我生命来讲很有价值。我们是活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同时我们手上拥有这圣经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阅读神的话语。神的话不是告诉我们一些预言，而是告诉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真理。当你看中神的话的时候，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到神的圣洁，同时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多的被神的真理所充满，并且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爱神，更加的愿意为神的旨意而活。所以这个将会是影响到我们生命层面的，这个先知的讲论，神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在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打开旧约看，神向这些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通常他先告诉一个先知，然后先知就去跟这些百姓说，哎呀，百姓们，今天神有话要透过我告诉你们。请问是不是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啊，你看旧约里面，你数得出来神究竟向这以色列人啊，向这些先知说话多少次？这不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旧约里面，神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讲话也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当着先知说神有话要告诉你啊，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这些先知所讲的话，有些我们一看啊，我们觉得不会喜欢了、啊。当时人也是一样，他们不见得喜欢这个先知所讲的啊，所告诉他们的信息。但是对于先知述说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感觉到很兴奋，很兴奋。在旧约和新约之间400年，神没有透过任何先知和以色列人述说过什么事情，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却可以看见神的话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看见神的话语，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随时随地可以看见真理。神随时随地可以透过圣经和跟向我们说话。我想在家里，请问在家里没有圣经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哇，都有了。哎呀，我还在想说，那个办公室里面好多本圣经，看看谁没有，我只要想办法推销一下啊。每个人家里都有圣经，我们随时都可以看见神的话。我相信你现在手机、你的这个电脑、你的屏 tablet 都可以看见神的话，不同的版本。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许多的管道听见神的话，收音机啊、电视。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太过方便了，所以我们也渐渐的轻看了神的话，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了。我们不太觉得说圣经上神的道是这么的珍贵，好像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力了。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轻看神的话语。我们应该看它是很珍贵的，是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所以神让我们经历丰盛的生命，是给我们神的话，我们不要藐视的。并且他说要凡事查验。当然你不只是从圣经里面看见神的话了，你有时候也会借着别人述说啊，听见神的话。但是神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有你所听见的，你都需要查验看看是不是真的来自神的话，或者是来自于其他的恶者。我想你们看我在这里站在讲台上4年了，你应该觉得我讲得到没有什么问题吧，对吗？啊，既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啊 ，Jacob 讲得到，应该就可以听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凡事查验，不是说除了 Jacob 之外，没有， 要凡事查验，啊，要凡事查验。我们人，你仍然需要查验，不管是谁站在这讲台上，不管将来是哪一个牧师站在这讲台上传讲信息，你都要查验，要凡事查验。因为我们人说的可能有错，可能都有错。也许你会这么想，哎，如果这是神所要告诉我的，为什么神只告诉他没有告诉我呢？如果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为什么神只告诉他没有告诉我，只有他在台上讲的时候，只有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你需要去查验，你需要去查验究竟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那你怎么样查验呢？请问你怎么样查验？我告诉你几个方法。第一个，根据圣经，当然要根据圣经了。圣经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话，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符合圣经上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如果他所说的只是引用圣经的其中一部分，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中其他的经文，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教导，看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这个人所讲的只是断章取义的解释圣经。所以我们查验看看，因为神的话是不会前后矛盾的，神的话不会前后矛盾，所以你要用圣经来查验。第二个，你要根据耶稣基督来查验。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凡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或者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只是天使不是神，这些都是假的教导。我想我们最常遇见的，你们可能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 他说耶稣是什么？天使长。耶稣是天使长，他承认耶稣来到世界上，但是耶稣在之前不是神的独生爱子，天使长。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而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因为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你要借着圣经神的话来查验，你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查验。第三个查验的方法，就以我们所神所告诉我们的福音来查验。如果你去看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他说就算从天上来的天使传福音给我们，如果他所传的和圣经当初所记载，当初使徒所传给我们的不一样，那他就是不是真的福音。也许有人告诉你说得着救恩，你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你还要遵守一些圣经上所记载律法条文，还是一些其他的规矩。如果有人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不是真的福音，这个不是真的福音。所以你要以福音为根据。第四个查验，就是根据他所教导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个所传讲的是不是为了建立你的生命，所传讲的是不是教导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成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人。神的话不是只有责备我们摧毁我们，当然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中，神要拆毁一些我们旧有的旧生命，但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神的道从来不是要让我们 被打倒，哦，觉得我们一无是处，让我们抬不起头来。神的道是为了要建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看看他所传讲的目的是什么，所传讲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对所听到的教导，或者我们对这个所谓圣灵的感动，我们都经过这些查验，那么你就可以很清楚地做出正确的决定，究竟该怎么行。那你说为什么要查验？查验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回去听得到，查验一下，嘿，发现牧师讲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可以评论一下，批评他们错误的地方，是不是？不是，不是，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一个是什么？是要善美的要持守，啊，什么意思？叫善美的要持守。善美要持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你能够抓住一个真正的真理，而放弃那个假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抓住这个真理，这个真理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而放弃心里面那些不合真理的想法，这些不合真理的部分，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渐渐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使你自己能够经历这丰盛的生命，让你能够掌握住这个美善的，你 要凡事查验，你必须要凡事查验。所以神的道不只是神不只是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来帮助我们，不只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第三个，他借着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绝对不是因为你靠着你的努力，我靠着我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他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事情。在这里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各样的恶事，所有的恶事。哎，也许 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心里面都有一个那个 list 清单，他觉得有些罪是罪大恶极的有一些呢是小罪，杀人放火是罪大恶极的，那贪心一点啦，拿一点公司的小东西啦说一点谎了，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不重要。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是只是避免你生活中其中一些不好的事情而已，不是一些所谓的小恶而已，而是各样的恶事，大大小小所有的恶事都要禁戒不做。所以在我们 你看见，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那些外面所做出来的，很多时候我在思想自己的生命，我发现里面，在我的里面有许多的恶事，在我们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是我需要更努力去除掉的。我想每个人都有骄傲了、嫉妒了、苦毒了，这些我们外表上看不到的部分，那些隐藏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部分，神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要禁戒不做。贪婪呢？禁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远离、逃避、避免。所以在如果你有新译本圣经中文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它的翻译是各样的恶事要远离。请问你有什么能力胜过这些恶事？你有什么能力？我告诉你，事实上你没有任何能力，撒旦魔鬼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更有力量，他以前是天使长，他绝对知道你生命中的弱点在哪里，他绝对知道。基本上我们没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赢这场圣战，如果我们和撒旦魔鬼征战完全没有胜算，必死无疑，就连亚当夏娃都不能逃过他的诱惑。请问我们是谁啊？一个亚当夏娃原本没有罪的，何况我们心里面现在充满了各样的罪恶，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怎么样来逃避？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所要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求着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远离这些恶事，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是求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圣经上说撒旦像一头什么游行吼叫的什么狮子，想要来吞吃我们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请问你是超级的基督徒，你是一个驯兽师吗？有没有人是驯兽师的？你可以驯服这头狮子吗？我不能，我相信你也不能，我们都不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只有他有能力驯服这头狮子。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禁戒远离这些恶事，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许比如假如举个例子，也许你去赌场吃个饭，那你经过这吃饺子老虎面前的时候，有人心里叫手痒拉一下，口袋有个零钱，拿出来丢一下。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那时候我还在加州的时候，我没有那时候还跟着很多人去，经过厕所，连厕所门口都有吃饺子老虎了，那奇怪了在拉斯维加斯，口袋刚好有钱丢一下，想不到掉出好多，继续玩，结果人家说要走了要走，说等一下还有好多了还没玩完。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 让我们不要落入在这犯罪的环境当中。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主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寻求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些恶事，让我们能够境界不做，活出一个他要我们活出的丰盛生命。所以我们借着神在我们所成就的他的能力来胜过恶事。再者，保罗说，愿赐平安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有一天你我都要去天堂，当我们进到这个天堂里面，一切都是这样的完美。但是你现在世界上的生活你怎么样？难道你就这样得过且过的过日子吗？请问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成长的空间？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请问我们是否有成长的空间？在我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成长的空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个难以置信的成长空间，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全然成圣，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成圣的意思是什么？成为圣洁嘛，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嘛。在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他所提到是神的信实和神的能力。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成圣的过程，然后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他。也许你们会问，哎，既然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个，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还要努力的成圣？为什么？不是白搭了吗？反正我到最后我一定上天堂，那当然你们都相信自己会回到神的面，你一定会成为十全十美的人。在神国里面没有是一半的，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人，没有那些各样残缺的。所以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在这世界上追求成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为什么要付上我的努力？请问为什么？所以很多人觉得没有需要，没有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圣经没有给我们非常 clear 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这个这个答案的线索。今天在这世界上，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生命成长所迈出的一小步，将来在天上我们会换得更大的荣耀和祝福，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再者，从我个人经历，我发现我越是放下自己，我越是愿意让按照着神的旨意，让按照他心意来塑造我在世上的生活，就会过得越来越轻松。我就会免去很多不需要的劳苦愁烦，我就会避免落入许多的试探诱惑和犯罪的光景当中。当我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当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日子过得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更有平安，更有喜乐。所以成圣这个字也许对我们来讲有点畏惧。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圣洁的人？有多少？没有啊。那成圣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遥远哦，相当的遥远。耶稣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哎，我们怎么可能像他那样圣洁呢？我们怎么可能越来越像他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无可指责的地步呢？像我在这边，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牧师有很多的指责啦，我也看见自己有，就算你们不指责我，我也看见自己好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无可指责的地步？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注意看，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我希望你牢牢的记住它，不然的话，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你常常就会常常感觉到气馁，你就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就会常常觉得说，神要我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做不到；神要我有所改变，但是我做不到。我努力的尝试，我还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记住这句话： 他必成就这事。经文上说，那招我们是信实的，他自己会成就这件事情。任何有关我们生命属灵的成长，都在这个秘诀里面。因为神他自己必成就这事。因为在这秘诀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的能力。在福音书里面，有一天那个门徒就问主耶稣，主耶稣讲了一件事情，门徒就问主耶稣说，你这个标准太高了，如果照这标准谁能够进去，谁能够得救呢？耶稣看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你不能够成圣，神说你要成圣才能进去，你要全然成圣才能进去。你说我不可能，谁能得救呢？谁进得了呢？谁能全然成圣呢？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只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你放下自己，让他来塑造我们，他就要成就这事情，他必成就这事，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会失败，而是必然成就这事情。好，那你想，哇，有这句话太好了，他必成就这事情。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坐在椅子上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主啊来成就吧，是不是这样？哦，圣经也不需要读了，感谢主，牧师每次叫我读圣经，我现在从今天开始不用读了，我也不用带了他必成就这事。我是基督徒，我来不来做礼拜，神必然成就，让我上天的，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这个态度上的改变。或许原本我们很多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方法，但结果我们发现说行不通，这条路走不通。那如果我们说好了，我不做，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让神来成就吧，我们发现还是行不通，还是行不通。所以怎么样方法，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尽自己的本分去做，尽神量给我们的力量去做。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说，我们有一个信实蛮有能力的神就在我的身旁，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能力来帮助我，有能力活出一个神要我活出来的丰盛生命。弟兄姐妹们，你也可以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一个丰盛生命，但是你必须要有所行动，你才能够在神的能力里面经历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要有所行动。所以在最后，我向你们发出一个挑战，就借着这段经文，在接下来七天，今天是2013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从下半年开始，这个2013年很快就过了一半，所以你要从头开始，没办法，从下半年的第一天开始，明天开始，有七件事情，你尝试去做。在明天7月1号，你做什么呢？记住，你去做做看，我只要你做七天，你试试看。要常常喜乐，明天礼拜一，你就说我要常常喜乐，你把这个要常常喜乐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应用？就说不论你去哪里，你都因为神与你同在，你想到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感到喜乐。当你开车去上班的时候，你喜乐有神与你的同在；当你在高速公路上，你也喜乐有神与你的同在；当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也喜乐有神与你的同在；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也喜乐神与你同在。就算在你做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到自己或割到自己的手，神仍然在你的旁边陪伴着你。所以你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常常喜乐。所以明天你想到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可以有喜乐，他看顾我，保护我，像保护我像眼中的同人一样，我可以有喜乐。礼拜二7月2号，不住的祷告，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花一分钟好了，如果你真的觉得一分钟对你来讲太困难的话，起码30秒，你花30秒的时间 当你上车的时候，你花一分钟或三十秒时间来祷告；当你开始今天工作的时候，你花这短短的几十秒来祷告。不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先花一分钟的时间或三十秒来祷告。所以在今天，你不但因为神与你的同在而感到喜乐，同时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祷告，然后你就看，你看神所成就的，你仔细看看，你就感受到说，你礼拜一礼拜二两天以后，你就感觉到生命活得比之前更加的丰富一些些。两天而已，第三天礼拜三，你试试看。我想凡事谢恩可能我们不太习惯，你想三件事情就好啊，你不要太多。我挑战你三件，你凡事谢恩，也许你说我有什么好感谢的？你凡事谢恩，你想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向神献上感恩的，而不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感谢主给我饭吃，而不是只有在上床睡觉，谢谢你保守我一天的生活，我要睡觉。想想看，在你生活当中，一天的生活当中，也许你有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向神献上感恩的。最近天气很热，也许你在吃冰淇淋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向神献上感恩。好多人热死渴死没有冰淇淋我们家的冰淇淋消得很快，有时候一不注意，一眨眼之间就被人家吃光了。哎，好不容易冰箱里面看到还有一些，我说感谢主为我留了一些，我享受一下。向神献上感恩，也许你在泡一杯茶享受这个茶的时候，你也向神献上感恩。也许在你所遇到的人当中，你有一些人你从来没有为他向神献上感恩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很多是理所当然。好，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或你丈夫对你的服侍、对家庭的摆上，你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向神献上感恩。一天你找三件事情，好，你向神献上感恩。第四天你做什么事情呢？所以第一天你常常喜乐，想到神与你同在；第二天在每一件事情上以祷告为开始；然后第三，你想想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向神感恩；第四件，让圣灵来向你说话，帮助你渐渐除去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让圣灵感动你，看看圣灵怎么样感动你去做那些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当然你需要按照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方法来查验，看看这是自己的感动呢，邪灵的感动呢，还是圣灵的感动？你要查验一下你要查验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神对你说的。好，第四天、第五天，你要学习不要藐视神的话。有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在读经，有读经的生活，但是也许我们不太注意、不太在意，不是注意，根本就不太在意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不把它看作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一天礼拜五，我建议你仔细的读一段经文，并且安静在神面前思想。如果能够，你选择一段你最不想阅读的经文，你觉得说是最没有意思、最枯燥无味的经文，你说这段经文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任何意义，神的话没有意义。基本上如果说你没觉得说这段经文没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没有意思，枯燥，神的话对你来讲是枯燥文，你就找那一段经文，你慢慢的读完之后，你好好的想，你祷告说，神，求你告诉我，让神来教导你，不要消灭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神的话。这是第五天你要做的事情。那第六天你要做什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住，怎么做呢？在你写下哪一张纸，写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是因为你看中了神的话，是因为你把神的话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是神的话对你品格的一个纪律，也许是神的话帮助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想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因为神的话所带来的改变，看看有哪些事情是因为你看中了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心中所带来的改变，你把它写下来。那最后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呢？最后一天，礼拜天到了， 你要来到教会感谢赞美神吗？很简单，所以礼拜天应该休息的日子，你把这句话写下来，他必成就这事，放在你冰箱的门口啊，不，冰箱的门上面，放在你的书桌的桌上啊，让神的话，这句话，他必成就这事，常常的提醒，常常的提醒，提醒自己说，在我一切生命的事上，神必然成就。虽然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也试着常常习了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看看神对我有没有什么感动，看看神的话是有什么教导要告诉我的，看看我的生命中有没有受到什么样，因为神的话使我的生命的改变。但是记住，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成就，他必成就这事。我相信当你这样连续七天，你把神的话真正的把这段经文真正的应用在你生活当中的时候，让神的话真的进入到你生活的每个层面的时候，你就开始一点一点的经历神所应许给你的丰盛的生命。你会发现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自己在神的能力之下，你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你一天比一天的更多的经历神这个所谓丰盛的生命，神所给你的丰盛生命。弟兄姐妹们，不要坐在那边，我真的鼓励你试着去做。我希望我下次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或者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没有变，我的电话没有变，你打电话告诉我，因为你看重神的话，你照着去做，你发现你真的可以得到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丰盛生命。愿神自己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何其大，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何其的深，主啊，你不但为我们将来预备了永恒美好的福分，主啊，你为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活，因着你可以过着一个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生命的宝珠的生活，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让我们这样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原来是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你对我们现在在世上生活的旨意。所以主啊，就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这样美好的心意。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心里面来动工，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Amen.